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呢是5月4号，星期二。今天哥哥出差不在家。虽然哥哥不在家，但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星期二要来教大家如何赚钱，如何斜杠，如何让自己的收入越来越多，这样在星期四的时候才可以带大家出去玩。那今天呢，一样会有个达人来到现场。如果要说他是我朋友，我是可能有点吃他豆腐啦。我跟你说，这个今天这个行业呢，应该很多女生都非常有兴趣。尤其我相信大家的 IG 当中，应该都追踪了不少日本代购啦、韩国代购啦，或是欧美代购，也有可能各式各样的代购。然后可能在几年前你也曾经心里有这样的梦想，就是说代购好像蛮容易的，应该我自己应该也可以吧。我真的有朋友曾经想要代购过，他好像代购过一次还是两次他就放弃了。今天呢有一个新闻哦，就是说之前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那很多店面可能都面临了倒闭。可是有一个东西呢不减反增，就是网络销售，网购。一直到去年为止统计呢，短短4年整体的成长幅度高达了50%，非常可怕，表示呢大家现在网购真的是一个趋势，一个形态。尤其一些大的平台，我们不要讲那种代购小的，好大的，比如说他们会发现去年公布的财报资讯，平均月销售金额 PC Home 37亿， Momo 50亿啊， Momo 每天晚上都在吸我的钱，一点一点的喷给他。但今天呢是哪个达人要来到现场分享他的创业史呢？让我们欢迎 Everyday 的老板娘。
嗨，大家好。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我叫 MA， 就是那个
马。
对，
所以我们今天叫你马这样就可以了吗？
叫我 MA，
叫你 MA。平常呢蛮少想要叫大家先去追踪 IG 的，但今天要先追踪起来，因为你太值得看一下 MA 的样子了。当初我就是深深，他完全就是我的菜，我就是受到他的吸引，然后他卖什么我就买什么，受不了。而且我必须要说啊，刚刚说到了今天会聊你怎么开始做网购嘛。只要在你那边买的衣服啊，过了1年、2年、3年，只要我再穿，我真的就是会一直问到那个说，你这衣服在哪边买的？像可能大家如果印象，我之前穿过珍珠奶茶装，珍珠奶茶装真的是被问到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黄色底的小鸟衬衫，那件也超常被问的。还有一个就是彩色拼接，也是 Frank 的裙子，
对，
那个都 hit 到不行。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买下来，你就会感受到谁的切货眼光很精准，谁跟你的频率是合的。所以欢迎大家，你可以先上 IG 搜寻 A Very Day， 但是这个拼法要特别注意一下，对不对？
对，蛮跟大家讲
拼法，
拼法是 A V E R Y D A Y dash。store everyday dash
对
store
好，你如果要用想象的拼法，它可能你可以把它想成 a very day， 可是它念法是 every day， 你这样就可以搜到它，你就可以看到 MA 长怎样咯。那其实也是跟你从买衣服开始认识的，
对，
所以我等于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代购的板娘。可是我不知道在这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之前我是做精品业，
哼，
对，销售一样是在就是百货公司里面，
是可以说哪一间精品吗？
应该可以啦，在 LV，
LV， 可是我没有印象你有任何 LV 的包包，
就是比较对，可能对奢侈品比较没有那么向往，
哼，
对。
所以那时候你做了多久？
我做了前后，其实我是做 PT 的时间比较多，但是里面可以学，我觉得其实那边还蛮好的东西，就是他可以学到的东西，其实即便是 PT， 但是我觉得跟正职学到的都还
蛮像的。
对，那我 PT 前后有做6年有吧，
好久。
对，然后就是念书的时候就刚好很幸运的进去，
哦，所以大学生也有可能成为精品的 PT。
现在体制有点不一样，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可是以前那个时候是可以，而且以前那时候我们的老板他很肯用新人，他觉得你，可是那边很高压，但他觉得说你愿意来学习你就来，但你可能不是，你当然会被淘汰。
所以那时候你要学的可能就是怎么跟客户应对。
对啊，卖东西讲话，然后有时候那边就是又一些你知道一些客人比较特别
比较高高在上的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那边可以学到蛮多，就是应对跟进退其实是蛮好玩的。对啊，
所以等于是你是在那个工作结束之后你就开始你的创业生活嘛？
对，然后刚好就有认识朋友是在做这一行，然后就是做开店卖韩货那一行。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觉得八年前那个时候韩货正盛期嘛，大家都想去
韩国。八年前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开始了。然后就是那时候比较流行开小店，那时候街边店还比较不会像现在，就是比较那么的
一排都是这样。
我以前东区店超多，对，然后就
所以是你有机会，你朋友自己已经开始在开韩国店，然后就说：“哎 ，MA 你要加入我吗？”
我没有加入他，我是就是接触到这个，然后之后是我这间店是跟我男友一起做，对，然后我们也是筹备了一阵子之后，因为我男友也是在服饰店上班，
之前也是
对，
所以。就像我朋友他当初可能也是哇，如果是我们大学毕业后可能真的是八九年前，他也觉得他自己可以去带货，然后哇那个时候很拼就是那种会坐什么红眼班机到韩国，然后凌晨就在东大门那边扫货，
没错，
然后你可能在汗蒸木眯一下，然后一大早就飞回来，非常非常硬，
那真的超累，真的超累的。
所以你跟你男朋友或是现在他开始觉得他未来可以代购的话，你们当初怎么开始？你准备了多少资金觉得开始可以运用了？
资金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哎，应该有个100-200万要吧？
这么多？
100？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充店面
哦。
对，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很年轻，很冲动，然后就马上就下去，而且所以我们是有点边做边学。我们没有，我说真的，我们真的没有说规划的非常非常谨慎，然后但我们就开始下去。但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边做边学，遇到问题边解决。因为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计划可能赶不上变化，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过程还算幸运，就是有熬过来，但是也遇到蛮多实际你要发生去解决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样更有很实际经历的感觉。
那 Everyday 第一间店面在哪？
东区啊，你有来过啊？
东区，
对啊，在那个
我现在满脑都是中山。
没有 ，Zara 后面，我还记得你跟我买什么。
我在 Zara 后面有 shopping。
有啦，有哦。
所以应该是我认识你没多久，你就搬到中山了吗？
我们在东区的街边店2年，然后之后搬到东区的楼上是工作室。对，我们之后就是2年后就转工作室的模式，就是一开始还是有让客人可以来试穿，就是我们没有在一楼。
所以一开始好准备了两个人一起准备了100-200万，然后很冲，找东区的店面，找到店就先把它租下来。那租下来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同步进行吗？比如说你男友负责去找店面，你负责开始要去带货，要把它搬回来这样。
对，然后还有一些开店的那些前置作业啊，比如说你还要找装潢啊，找你要怎么去。
现在装潢我都是这种工业风，就是不装潢就给他上了。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我也觉得我第一间店的那个我现在喜欢的样子，跟再回去看到我最一开始那个店，你会觉得我以前怎么会这样用。
最早那个风格是
我觉得有点太，因为是我们是其实风格是比较日系，虽然我们带韩货，那我们最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有卖日货，其实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是，因为我们风格就比较偏日一点，就是你会喜欢的，
爱的，
对，所以一开始那时候就是木头的东西比较多，
比较
木头的
装
潢，对，然后木的墙壁、地板那样，但我觉得现在，如果我还有机会再开一间店面，我可能不会是那样子的感觉吧，可能会简单一点就好了。
跟他快速的复习他们的营运哦，从东区几年，后来到中山店一样有工作室，然后让大家可以试穿。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网购，他还是需要一个实际的体验，他要摸到，尤其像我身高的问题，我一定要试穿才会准。但现在呢，就是很多考量，他们现在就是已经没有
纯网络，
对，纯网络。
其实也是从去年疫 情开始啦，因为那个时候在工作室，但是其实疫情大爆发，真的就是来店的客人真的是有减少。
哦，所以你们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决定把工作室收起，
就是都是很刚好那个时候疫情，然后开始可能来电客比较少，那大家都是网络上面订嘛，然后刚好我们那时候工作室的房东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那间空间可能需要给他的家人使用
哦，
对，所以然后就也刚好就是租约也到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切刚好发生
老天爷的眷顾。
对，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就先把工作室这边先收起来，然后。
我们大约了解了 Everyday 他们的一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那待会呢，如果你有任何对于日货代购啊、韩货代购啊这个行业，你常买，可是你对于他们的营运真的很好奇，有一些秘密想要发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透过那个 Telegram 群组来发问。我就问啊。啊，我们再看看 MA 想不想回答。如果太商业机密，他还是不能回答。但是我个人非常好奇，就是你知道疫情前后带货方式一定有差，然后韩货白白走东大门的店家可能有到几千家，
有，
你要怎么挑选到底适合在你的商场卖的？然后万一你的风格就是。像我就很爱一些很挫折的东西，我去卖东西就一定会亏钱，就是你要如何拿捏呢？待会我们回来好好的来问一下他。我是玛丽，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二呢邀请达人，今天达人呢是我的朋友，同时呢他也是日韩代购的板娘，然后他的 IG 是 everyday， 可是 everyday 你不小心拼成 every， 他是 avery， 然后底线
Averyday
底线 store，
就可以 store
找到了，让我们欢迎 MA。
大家好。
那刚刚说到了，关于代购这件事情，以前是不是真的就像是我朋友那样，你就是每个月都要飞一次韩国？
对，没错，然后很累，非常累。
那飞韩国找货，就是你应该也是到各个门市，就是买一件回来，然后之后再跟韩国下订单吧？还是你就是在当地？你知道现在好多人就是他也不回来了，也不要隔离，他就在那边负责开直播给你看，然后马上看那个下货的量。
直播是大概近大概三年。
的趋势，
我们最一开始也是就是买回来上架
卖，就买一件
的。那边的门槛大概是要两三件啦，同一款可能就是最低它大概就是两件三件这样子，然后你买回来。所以我觉得最一开始辛苦的是怎么样去找到你的风格，因为像你有去过你就知道那边就是很多洞，然后超多，真的就是茫茫大海。有一次我朋友跟我去，他很开心，他想说跟你一起去买，我来顺便逛街。之后他大概
再也不去，
一个小时就放弃，他就说没关系，你挑什么我跟你买好了，
就直接相信你。
对，就像他想的就很美好，就我来跟你买，我要 shopping 这样子。对，那其实真的是花了蛮多心思去找到因为他们那边就太多嘛，那风格什么都有，那我们就花了蛮多时间去统整出自己想要我店里面想要的风格的样式这样。
所以当初你怎么定位 Everyday 的风格？
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是比较喜欢比较休闲、比较宽松一点，然后可能是比较日系一点的穿着的这样的风，不是那种什么韩国欧尼或是那种太
你说很贴身，然后整个曲线
吧，对，或是露肩。上次有一次我穿了一个露肩，我说我天哪，这是谁？然后就算了，对，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当然是从自己喜欢的风格去开始，会比较有方向。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等于是你跟你男友一起出国带货，
因为他也很爱逛街，他比我还爱逛街，然后他也很喜欢穿搭这件事情。
可是在做这件事情上面的考量要怎么拿捏啊？我觉得有点像可能歌手要发专辑，这是我喜欢的路线。好，比如说我喜欢爵士，可是你不知道市场接不接受。我喜欢宽松的，我喜欢大的，可是万一这条路很窄怎么办？那你的店不能长久经营下去啊。
这就是要靠时间啊。但是我觉得你认真做，其实喜欢你的人真的是会出现，但是我觉得小众市场会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要慢慢去等待喜欢你的人。对
啊，你等待要怎么等？尤其现在，我觉得你的竞争对手只有越来越多，没有越来越少、啊。
你就努力一直发传达，让大家看到。
所以就是期待 你等于是很认真的发传达，然后期待演算法可以把你推到。天哪、啊！
但是有时候也是会选一些，也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商业的合作，就是会选一些，就是风格也是跟我们蛮相近的。嗯，对，那请他们帮我们分享，这样子慢慢就会有越多人看到我们，
就是比较佛系啦，就口耳相传。如果你喜欢的话，帮我跟你朋友分享出去，这样。唉，真辛苦。
我觉得经营这件事情真的是蛮累的。
可是不知不觉你们这样，你也说你做了八
七快七年，
其实是蛮厉害的，还坚持在这条路上。
对，对我居然还活着。我自己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说，哦天哪，我还活着。现在有时候会就是好很辛苦，快活不下去。
但是去年好，我们刚刚说到以前是去买两三件回来上架拍照。那从去年开始你不能飞啦。
是啊。
那你要怎么开始转换那个你带货的模式？
去年不能飞，那他们那边就是我们以往以前都已经联系的那些厂商，我们就是用通讯软体嘛，然后他会发新品给你看。那你觉得不错的你就把它订回来。嗯。但就是相对也会有风险。因为有时候你对不起。可能订回来的食品跟照片看起来可能还是会有些微落差。哦、那你这个东西你就要自己吸就是自己吸收了。嗯。对啊。
可是这是不是跟经验有关？毕竟你已经做了七八年，你大概可以感受出这个跟照片大概会有的落差在哪。
对，我觉得这还是多半是要靠经验。只是我觉得还是难免。因为以前去你可以自己摸得到东西啊，你可以看得到版型啊、材质啊这样。那现在的话你就是无法实际摸到，会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因为你手边的厂商可能都是已经合作很久，所以你大概也知道它的品质跟它的衣服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对，所以我是觉得失误率不大啦。
所以万一你现在有订回然后发现它真的岔周到不行吗？
也有啊。
刚才有人问我岔周什么意思。
岔周就是那个啊，就是卖不掉嘛。就我这样说，玛丽选了一副卖不掉。
我是真的很长啦，就是我想要拿一件衣服，然后别人就说啊，你要拿这件，然后我就这样怎么了吗？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那个卖不掉，你就只能自己硬穿咯。
就是对啊，就自己。
可是你这样子改跟他批一件两件回来，是不是你的成本也会拉高？
嗯，会，就是你一次的量可能他会要你稍微多一点点，哈，对，反正就努力卖，
风险好大哦，
还是有啊，但现在不用飞，体力上是比较好一点，但其实我觉得大概不能飞半年之后，我就好想出国工作，我还甚至我有发过贴文说，天啊，我现在就像以前那样熬夜爆累，我也愿意。
真的吗？我不相信，我觉得如果之后可以开始飞，你可以飞个两次就觉得，
因为真的。这样熬夜真的是以前啊，就觉得我天啊，熬夜真的是太累，然后早上都是七八点才睡，然后就是觉得整个人躺在床上就是飘移，然后可是你七八点睡，你大概十二点就差不多起来，因为你可以赶快趁韩国就是很多咖啡店很漂亮啊，去拍照啊、哦、这样子，
你就马上穿上新衣服，然后去抢拍
去拍啊，然后你看六七点晚上六七点之后，你又要开始工作，然后你又工作到隔天早上，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蛮地狱的一个行程。
有人说这家的衣服是不是适合偏小资女适合？没有，我跟你说 ，MA 其实很高。
没有，我们家衣服其实很宽松耶，都是宽松，而且我们很常卖男女生都可以穿的版型，因为我跟我男友喜欢的风格有点类似嘛，所以我们会卖一些中性版，也会有 oversize。
他会不会在晚上的时候偷偷穿你的一些洋装？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是装个，你知道，监视器偷看一下。
因为去过他的店面，你真的感受到他的男友，他们两个穿衣风格真的很像，就那种 T 恤跟，好像他男友可能比较肉感一点啦，裤子穿不下，可是 T 恤
穿上洋装，他搞不好晚上自己穿起来，那晃来晃去也说不定。
好，那现在就是平均呢，因为韩国它的新货出的速度大概是多快啊？
一两周会上新欸，
一两周就有新货上。
对，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是不是觉得你要跟着韩货的脚步走？你每两个礼拜可能就要上第一批新的，还是你自己有个固定的 tempo？ 你们每比如说一季一个月会上新品这样？
自己现在目前的 tempo 是每个月上新品韩，然后最近也会加了一些日货，我之前有一阵子没有卖，但最近就是有刚好认识到朋友，然后介绍一个日本的厂商，我觉得他们的品质很好，然后风格我很喜欢，所以我也就这一两个月就加入，大家反应都还不错。
你说日货吗？
对，所以就是一个月里面会有一次韩一次日，大致上是这样，这一两个月的那个什么东西不 tempo，
这两个什么东西 tempo， 哎、欸，是不是要维持竞争力真的是 一个月是底线啊，就是你这间店不能不上新品，你不能，你就是你要像一个流动的水一样。
对，没错。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的东西如果说还不赶快上新，还在分享之前的，你就会发现哎，询问度真的有点变少了，那你就知道哦，我该上新品了。
会不会有人私讯你说怎么还是这些？
没有那么直接，会，但会问哦，真的会有被问哦，很开心，就说哎，请问什么时候上新品啊？
我很期待哦，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很有时候收到这种讯息，真的是其实蛮开心，就是你就知道哎，有人在期待哎，
就他等于是。我觉得会追踪你，或是你相信一个店家的代购，就是你相信他带货的眼光，那个眼光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你要说有一些就是铺天盖地，你要什么他就下什么的韩货也有，可是他就等于是不帮你挑，等于是随便你，所以风险也是你自己有点在扛的感觉。
是是是。
那刚刚说到了，你最近开始经营了。多了日本的代购，
对，
日本这块我真的是很摸不透，因为韩国我可以理解，因为去玩过，你知道那个在几个大楼里面的批货，
对，
可是我就一直不懂日本他们怎么批货的，因为他们批很多，比如说 beams， 然后那个念 mercy 吗
？mercy，
就是这些，我去日本逛也会逛百货公司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扫货的，他们到底是透过什么中介拿到可能会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怎么大量购入？
其实也是有个批商啦，哼，对。
啊，我怎么认识的批商？
那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是在烦恼这件事情，所以说就刚好认识到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批商给我。
哼，
对，
所以这些批商是，
但是我知道最一开始你日本的日货蛮严格，是你要自己带着一些，比如说银灯啊、证件啊，然后他们也是有一个
银灯是
公司的商业
营业登记证的简写吗？
是的，哦，我忘了，是的，银灯。
银灯，
然后去，因为我最开始卖日货的时候也是有经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你要去，然后跟他说，哦，就是你知道日本人就是会比较严谨一点，然后一切他审核过之后，然后他就会给你看他这边可以让你批货的一些商品，
所以他也像是一个头咯，然后他旗下有很多的支线，
对，
所以不是说什么。Beams 就会有一个中介商，然后、
哦、不是我，因为我日货我不是品牌啦，对、嗯、我是就是一样是他们就是比较日系风格的衣服，
嗯，
对，
所以有人说，
Beams 那个可能要谈代理了吧，我不太清楚，
我就跟你说很多很多日本代购很奇怪，就是你要几件感觉有几件，我就觉得怎么
我觉得
怎么办到的，
我不太清楚，对，我对于。就是品牌的代购我没有那么研究，比如说 Beams 啊 Mercy 那些，
哼，
对，还是说他们直接去扫货呢？
我就觉得你怎么可能去每间百货公司扫货，
可以啊，你就到处买每个点吧，我猜啦，
好累哦。有人说呢 Everyday 是不是有点比较像选物店的概念呢？
嗯，其实有一点像这样子的概念呢、欸，就是也会想要从这个方向前进，渐渐的、嗯哦。我最近还有在代购球鞋，嗯，就是球鞋。
对，他还有球鞋。Ending， 我要呼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球鞋。所以开始想要，我还有看到有时候你偶尔心血来潮，因为你说你很爱富士山，然后可能你之前戴的是有点像碗盘瓷器吗？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比较长大，比较对生活风格也有一些想法，然后就是对我很喜欢富士山，然后之前就是代购了一些富士山的小物。
嗯，
对。
哦，我一直以为是你知道做一个代购久了，可能会面临一些撞墙期，所以我必须想一些新的小物、新的支线来突破现在困境。可是你听起来好像还是按照自己的。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
我觉得还是会有想要就是尝试一下，哎，我分享新的东西，看看会不会有客人有喜欢，嗯、那也有可能我 po 了这个更没有人理我，
嗯，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多多尝试多元一点的东西。嗯、
做了七八年的代购，然后你一定遇到太多各式各样的客人，我太好奇有没有很疯狂的 OK。真的是印象深刻哇，天兵啊！
想一下，但我必须要说，我的客人真的都蛮天使的。我觉得、OK， 其实还是有啦，偶尔会出现，但是我真的大部分跟客人都超好。
嗯，
我比较常遇到的，我觉得一直拖时间不汇款这个东西我还蛮不太能接受。我可以接受，就是你可以跟我说，可能不太方便，我什么时候会什么时候，我觉得这都 OK。可是已读不回，我问你，哎、请问就是什么时候你们方便？因为我们都会给客人一个期限嘛，对。然后就消失，然后
可是不汇款的这种最后，他真的就是弃标，他其实就是不要吗？就是、
对，但是我觉得能不能够告诉我一下你怎么了呢？
要坦诚自己没有钱，可能
就是没关系啊、嗯、之类的。
所以也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看好多的代购都有这样同样的困扰。
对，然后以前接边电话可能会有一些，啊，我真的觉得好像还好，像一时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但以前有个妈妈就是。会常来买，然后试很多，然后就挑东挑西的，
然后就
想要杀价啦。
哦，
对，
哎、欸，讲到价钱，但是如何定价，这就是是不是比较哦
难
问、哦、難
题？这定价的话，这数字这些东西不要问我，一定会亏钱。
因为我跟你说实在的啦，就是如果他大家现在很爱比价、嗯，然后尤其网络这么发达，嗯，讲直白的，我可能就是好，我今天看 MA 你带什么、嗯，我相信你的眼光，你穿什么穿什么，我就跑去其他的平台，我以图搜图，我就去看，我就自己去买，那这个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冲击吗？还是你相信？同样都是大家都会用同样照片，可是品质这个就是要靠你来把关的，
对，
跟大家省下的时间跟精力。
我觉得这是看个人的消费习惯，有一些人可能他真的会想要去一直比价，一直比价，一直比价，那你就放他走吧，就让他去比，他可能买到他觉得最理想的价格。但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客人，他不见得是跟我，就是反正他很信任这个卖家，很信任这个板娘，他喜欢跟他买东西。我觉得那个重点是，我想跟这个人买东西。嗯，对，可能价钱，嗯，不见得是最便宜。嗯，对，但他喜欢跟他买东西那个感觉，那他就会一直跟着你。嗯，对，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是跟你就像我之前亲自想要自己去扫货、嗯，所以你经历过在东大门奔跑的夜晚，然后你看过朋友那样买，或是现在有一些 YouTuber， 他在韩国 YouTuber，、嗯、我有看了几集，他就是他就是跟着一个欧巴，就是去那个叫什么家货嘛，他去每一间店，然后
就是那个大叔去對去扛货那个那集我也有看一下，
你看完那个你就知道。那个成本加进去是，我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啦，因为人家付出的劳力就是这么的多、
啊。
然后如果你自己想要省钱，那你就是自己要花额外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对，而且你还要花时间去找。嗯，对啊。
欸，可是跟男朋友一起创业，这七八年来你们没有大吵过吗？
还没有欸。
这什么正面的回答？你们也不会为了钱，也不会为了。下决策不同，
会有争执，会有，可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大吵，但是我们会，我们还蛮公私分明的，然后我们就是会把彼此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我们来讨论、嗯。
这样
我觉得其实好像他让我多一点啦，
就是他让你决定这样都 OK。
对，
毕竟你知道白天要一起工作，晚上还是一起工作，你们公司是分不开，
啊、
那个蛮可怕的。